说，哎，你们怎么把东西乱放？他以为是这些丫头绣花的一个花样子，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粉红色的茧。好，注意那个色彩啊，因为 我一直觉得色彩在《红楼梦》里面有很大的象征，就是《红楼梦》里面宝玉住的叫怡红院，怡红公子，他身上都是红色，红对他是一种 passion， 是一种热情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妙玉知道宝玉生日了，所以寄了一个生日卡来了。那这个生日卡，照理讲妙玉是庙里的尼姑，她寄一个卡片来，你会觉得应该很淡雅很素净，结果没有想到是粉红色的。所以会不会觉得妙玉身上有一些热情没有消退？就出家对她来讲，是因为她小时候家里面觉得她生病，所以要把她许给庙里面，许给佛，所以她的病才会好，所以妙玉就出家了。可是妙玉心里面的那个对人世间的情爱其实非常的热烈，她特别的爱宝玉。所以我好几次提到说，林语堂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她一直讲说十二金钗里她最不喜欢的就是妙玉，她觉得妙玉是一个六根不净的尼姑。那我自己一直不这样看，我觉得曹雪芹有更大的同情。曹雪芹觉得尼姑只是人间加给她的一个号，可是她难道决定他不能够有他自己的情感吗？好，所以其实有更大的悲悯在里面。所以这里也透露出一个在庙里修行的尼姑怎么会记得一个男孩子的生日，这是非常有趣的事。而且最后还寄了一个生日卡来。我们知道妙玉是那种洁癖的不得了，就是一般人他根本不来往，他对人间他有一种洁癖。我们记得那个那么贵的成化窑的瓷器啊，那个今天现在伦敦拍卖市场可以卖到几千万英镑的瓷器，因为刘姥姥喝过，她觉得刘姥姥是乡下的老太太。妙玉最后就不要这个茶杯，就把它砸碎了。她对人间有很多的洁癖，可是她会记得宝玉的生日。那我们当然可以嘲笑妙玉，觉得妙玉的修行是不彻底的，可是我有时候回头问自己，我何曾修行彻底了？那你就会对妙玉有很多的同情啊，就是妙玉这个时候寄了一个生日卡来，宝玉看到，可是宝玉一点都没有说，哎，怎么一个尼姑还寄生日卡给我？我们看到宝玉绝对不是这么心地狭窄的人，宝玉看到以后就很生气，说，怎么有人寄了一个卡片来，你们都没有跟我讲？让他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而昨天晚上大家都在宴会，可是妙玉也应该是他们青春当中的一环，虽然他出家了。所以他就很难过，他就觉得立刻要回答妙玉。那妙玉上面写了一个槛外人，因为过去有一个人很怕死亡，我们知道有权力的人最怕死亡，我们知道有财富的人最怕死亡，我们知道对人间有爱的人最怕死亡，因为你放不下。所以他就做了一个不锈钢的门槛啊，就是说死神进不来，我打一个铁的门，我可以把死亡挡住，叫做铁门槛。那这当然是古代传说里的一个嘲笑的东西，就是铁的门槛也挡不住死神。所以这个妙玉，他的庙叫做铁槛寺，他写给宝玉的生日卡上面叫槛外人妙玉。槛外人就说，我已经看开生死了，可是看开生死未必看得开爱恨。我觉得这里面在暗示妙玉说，生死都容易看得开，爱恨未必那么容易看得开。所以宝玉就找不到一个字，说我到底要怎么回答他。他说槛外人妙玉，那我应该怎么办？后来他就碰到了一个人叫邢岫烟。邢岫烟是跟妙玉以前在南京的盘香寺一起住过，是邻居，所以很要好。他就跟宝玉说，他说他槛外人，表示说他已经看开了生死，那你就称槛内人，表示说你还是人间的俗人，你还摆脱不了生死。所以宝玉就写槛内人。可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宝玉、妙玉、黛玉有玉的名字的人不多，有玉的缘分是非常少的啊。白先勇写过一篇文章，特别讲到《红楼梦》里面四个有玉的人，妙玉、黛玉、宝玉跟蒋玉菡，只有四个人的名字里有玉。那所以这个玉大概是一个象征，王国维认为这个玉可能是欲望的玉的谐音字，就是他们有很多的情缘欲望的未了。那他也讲说，这个欲有点像叔本华，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讲的 will， 就是意志，就是他们是对生命有自己的意志跟自觉的人。 所以妙玉虽然是出家，可是不要忘记他的名字里面是有玉的啊，黛玉、妙玉、宝玉、蒋玉菡。那以白先勇的讲法认为，宝玉跟妙玉是佛缘，宝玉跟黛玉是仙缘，宝玉跟蒋玉菡是尘缘，是人间的缘分。好，所以这当然是一家的看法，那可是我讲可以拿来做一个很好的参考，就这个时候砍外人跟砍内人的意义，就是妙玉认为他已经出家了，已经了脱生死，那所以宝玉回答他就说，我没有了脱生死，我还是一个人间俗人，我还在修行中啊，所以去对比这样的一个事件。可是我会觉得妙玉的这个生日卡是《红楼梦》里面其实我觉得蛮动人的一个部分啊，就是他的心酸。其实我们看到以妙玉的下场来讲，记不记得第五回里面宝玉曾经抽出妙玉的签说，玉洁何曾洁，你想要清洁干净，你何曾清洁干净，云空未必空，你每天在讲空，四大皆空，你真的空了吗啊，玉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然后妙玉的那个判词里的画是一块很漂亮的玉掉到一个很脏的泥土里，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妙玉最后是走火入魔，他最后是落在几个盗匪手中，所以可能下场非常惨啊！很多人都认为以世俗讲法他可能是被轮暴，就死在那样的一个场景当中。那么一个那么美的一个出家的尼姑最后是这样的下场，所以如果真的《红楼梦》里面有这个人，有这个真实人物，我觉得曹雪芹在写这个人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心疼，那并不会认为他修行不成功，那他也算另外一种情爱的纠缠啊。所以我们看到下面以后大家会看到《红楼梦》有一次下雪，妙玉的庙里长出了一株非常漂亮的红梅花，像火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经过那个庙看到那个梅花都会吓一跳，说哇，这个庙怎么开出了这么好的红梅花，那每个人都想要，可是又不敢要，因为妙玉洁癖的关系大家都不敢接近她，就拜托宝玉说，宝玉你帮我们去要。那么最后宝玉去了，宝玉去了以后妙玉就说啊，所有的人我都送一支红梅花。所以其实我们知道红梅花如果代表了妙玉活在人间修行的一种没有了结的爱，一种 passion， 这个爱最后他因为宝玉的关系他也愿意跟别人分享。其实我们觉得妙玉的痛苦是在于他一直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孤独者啊，所以他的过去的缘分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所以他构成了一种洁癖。可是透过宝玉他反而有了另外一种对生命不同的领悟。好，所以我会觉得《红楼梦》可能可以用比较不同的层次跟角度啊，来看各种人物不同的这个角色，就是这个十七八岁的出家的尼姑，为什么我们一定认为他加了尼姑两个字他就必然修行一定要比我们更好，我觉得恐怕也是一种苛责，恐怕也是苛责。那每一次读佛经都会觉得自己其实只是提醒自己做到的微乎其微而已，而不是说读了佛经以后觉得自己就修行成功了。我相信恐怕《红楼梦》的写法是这样的一个写法。所以当然我们看到妙玉在这里说他最后用了砍外人，就是我已经不再用一个铁门槛来把我保护好了，我已经对人间的爱恨生死都看开了，都已经透彻领悟了。可是当然作者也在做某一种暗喻，说人不是那么容易看开的。而宝玉说我是槛内人，我就是那个做了铁门槛想要防卫死亡的人，可是宝玉反而有一种透彻，因为宝玉觉得一切的东西其实可能像一个假的。所以宝玉的眷恋的美，其实他并没有觉得一定要把它看空，他眷恋繁华，他常常跟他身边的人我们引用过好几次，就是我觉得是宝玉最动人的话，他说你们现在爱我，如果我死了你们会流眼泪会哭，我就借着你们的眼泪变成一条大河，然后把我的尸体送到鸟雀不到的地方，那化成一阵灰。然后他又想说化成灰也不好，因为灰还有形迹，干脆化成一道烟，那烟被风一吹以后就散掉。我想如果今天用我们的 比较现代环保的丧葬观念来讲，我想宝玉这一段话也讲得了不起，就是他知道他的身体不会有任何东西留下来，那最后你其实只是借着爱你的人的眼泪去了一个完全不存任何形迹的地方。好，所以大概《红楼梦》里面有四次宝玉讲到他的死亡，可是他要借着身边哭他的眼泪流成一条大河，把他的身体送到鸟雀不到的地方，然后化成灰，化成烟走掉。那这是我觉得宝玉真正变成了一个身体的修行，肉身的修行。那也当然对比妙玉，即使在槛外还有很多的瓜葛啊，还有很多的牵连的这些东西，所以宝玉就有一段时间就在忙着跟妙玉像参禅一样。